伯父母，各位弟兄姐妹，过年好，主里平安。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到第七节，我想应该是我们很熟悉的这一个经文。那么腓立比书第四章的这个第四节，靠主常常喜乐，我在几年以前曾经讲过这个题目，所以今天我就不从第四节开始讲起，但是因为整个圣经这一段是一个整体，我们读的时候还是从第四节开始读起。今天我跟大家主要分享的是从第六节开始，第六节第七节这两节。为什么会分享这一段经文呢？那么我想起在过去这半年当中，特别是从去年的夏天开始，在从美国开始的这个金融风暴，现在变成全世界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危机。那么这样的一个经济的危机，老实说，对于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恐怕都多多少少受到一些影响。有一些受到的影响是直接的，比方说我们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的家庭真的受到冲击，有的时候纵使没有影响我们，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看到我们的同事失去工作，我们心里面也难免有许多的忧虑。在去年的年底的时候，有一天小女儿回来，她非常的难过，说他们公司里面10%的人被解雇啊。那她那天流了许多的眼泪，有一些同事离开都要求她陪这些同事到停车场去。她说我的两个最好的朋友失去工作，她心里面非常的难过。那么上个礼拜她回来的时候又告诉我说，爸爸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我说不知道，她自己的 manager也被 lay off 掉，自己的老板也被 lay off 掉，所以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当然就使得纵使现在还有工作，我们心里面还是有挂虑。这个礼拜二，就是过去的这个礼拜二，在美国发生一件大事，是什么大事？就是奥巴马就职，对不对？那么我因为那几天忙着准备我的考试，也没有时间看就职发生什么事。但是呢，好像在这个就职之前，特别是奥巴马这个就职演说到底要讲什么，引起许多人的好奇。那我就偶尔听到这样子的一个电视上的报道，他们就把在美国过去的这些总统的就职演说里面有一些很精彩的东西把它放出来。比方说像甘乃迪总统，他在就职演说的时候所讲过一句到现在大家还记得的话是什么？大家知道吗？不要想美国为你做什么，要想你能够为美国做什么，对不对？那么另外一句话呢，可能跟我们今天有点关系，就是罗斯福总统就职的时候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 We have nothing to fear except fear itself， 我们没有任何的东西值得恐惧，除了恐惧本身之外。当罗斯福讲这样的一句话，那是好多年之前的这个录音听出来，我就忽然想说，这个奥巴马就职的时候，现在大家忧虑很多事情，我不晓得他会不会这样讲说 We have nothing to worry except worry itself。当然奥巴马没有请我写他的就职演说稿，如果请我的话呢，我说不定就把这一句呢就摆进去。但是人心中有忧虑还是一个事实。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啊，如果从原文看是非常强烈的一句话啊，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那么在原文呢，这个一无挂虑摆在最前面啊，一无挂虑。为什么用应当呢？因为原文是用祈使句，是一个命令句，所以他说一无挂虑。然后呢，在凡事上啊，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一方面呢是说没有一件事情你应该挂虑，另外一方面是说在每一件事情上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这个告诉神啊。所以有人翻成英文圣经呢，就翻得非常的绝对，他说 Be you anxious about nothing, but in everything. 就是在你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都不要挂虑，可是在每一件事情上要祷告祈求感谢。所以我想就从三个方面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经文。头一方面就是说，到底圣经上所说的挂虑 是怎么一回事，什么是这一段圣经所说的挂虑。第二样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不挂虑呢？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有两方面的分享，一方面是态度的问题，一方面是行动的问题。当我们提到行动的时候，这段圣经里面很突出的就是有三个字都是跟祷告有关，等一下我们会再会解释。那么第三方面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当我们在态度上有改变，当我们付出祷告的行动之后会产生什么结果。那么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的第七节，他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原来的圣经里面的有一个字开，我们没有翻出来，好，那么也许我们可以说因此为着这个缘故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从这个三方面来看，头一方面到底圣经上所说的挂虑是什么，第二方面怎么样能够不挂虑呢，一方面是态度的问题，一方面是我们的行动，就是我们祷告的问题。最后当我们在态度上有了改变，当我们在行动上真的是借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那么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这三方面是今天早上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首先我们要看什么是圣经上所说的挂虑。这个圣经上所说的不要挂虑，并不是我们不管，也并不是一个鸵鸟政策，明明有许多值得忧虑的事情就是不去想它，这个并不是圣经上所说的这个不挂虑。好多年之前当我回到台湾在中原教书的时候，那么我记得班上有一个学生，我觉得他平常小考考得还不错，期中考也考得不错，怎么期末考的时候就竟然没有来考试。那么我那门课呢，期末考是要占 40%， 所以如果你期末考不来考试，你这门课有没有可能及格，就没有可能及格，不管你平常考得多好。所以后来我就辗转找到他啊，我就说要那个学生打个电话给我，那个学生就打个电话给我，我就问他说某某人，你为什么期末考缺考不来考试呢？我这样问他是希望给他一个台阶。他说老师对不起啊，如果他给我的理由是说我那天睡过了头，我都愿意给他补考，他不小心嘛。想不到他怎么告诉我，他说蓝老师很抱歉，因为你考试的那一天呢，我有一个4000块钱在外面包的 project 要必须赶出来，所以呢你的考试呢我只好不能够来了，我在赶我的 project。 那么这个理由我想我就没有办法让他补考了，对不对？他是意志上做了一个选择。好，后来我就问他说那你这门课怎么办呢，他说老师啊很简单，把我当掉就是。好，那么所以呢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他根本不挂虑。那么这个不是圣经上所说的不挂虑，意思就是说他根本就不 care， 对不对啊？你教这门课不管你教的多好，给我不及格就不及格，他潇洒得很啊。圣经上所说的不挂虑呢，并不是怎么样呢，并不是不 care， 并不是说不关心，并不是说不把他当作一回事，也许在他的心目当中就觉得说反正我大学毕业不毕业，这门课是必修选修，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只要我能够继续接外面的这些计划能够赚钱，谁在乎你这个学校的学位呢，谁在乎你这个老师所教的这门课让我不及格呢。所以不挂虑并不是表示不在乎，不当作一回事，不放在心上。不挂虑呢也不是代表说这是一个鸵鸟政策，反正我不去想它就是了啊。许多人认为克服忧虑的方法呢就是不要去想，去睡一觉啊，如果你能睡着的话啊。但是呢这个并不是圣经上所说的不挂虑。事实上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心里面事情太多，最后没有办法只好跑去睡觉，你有没有发现你越睡越怎么样，越没有精神，越睡越累。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我们要小心，因为有一些临床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这是一个忧郁的一个症状，这是一个 depression 的一个症状。那么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情形，弟兄姐妹们，我们就需要来寻求帮助，就寻求帮助哈。所以不挂虑呢并不是一个鸵鸟政策。好，那么这个不挂虑呢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我们看挂虑这个字的本身的话，这个当保罗在这里说不挂虑的时候，其实他那里所用的字眼跟马太福音第六章25节所用的字眼呢几乎是同样的字。好，马太福音第六章25节耶稣在那里说，你们不要为生活忧虑，吃 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个不要忧虑。好，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说不要忧虑，为着生活上的许多的这一些事情，这个不要忧虑用的这个讲法，跟保罗在这里被圣灵感动所用的讲法，不要挂虑呢，几乎是同样的字，好，只是最前面那个否定的那个词呢，用的是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好，所以在这里保罗他说不要挂虑呢，其实不过是回应主耶稣基督对于这一个挂虑这件事情的教导。但是挂虑这个字本身并不完完全全都是负面的意思，比方说在腓立比书里面，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用到挂虑这个字，就是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二十节，在那个地方保罗怎么说呢？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二十节他这样子说，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怎样挂念你们的事。弟兄姐妹如果有圣经的话，还是可以把圣经打开哈，翻圣经，因为我们虽然把圣经打在这个投影图片上，还是鼓励弟兄姐妹带自己的圣经来，然后尽量翻圣经。因为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哈，实在挂念你们的事。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挂念呢，其实就可以翻成挂虑，跟第四章第六节所用的挂虑是同样的一个字眼。如果这样看的话呢，挂虑其实本质上并不是一个负面的这个字。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关心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关心那些我们所爱的人跟爱我们的人，我们心里面自然会记挂弟兄姐妹，自然会关心弟兄姐妹。好，所以呢，这个挂虑这个字或者挂念这个字呢，并不是一个反面的字，这个字呢其实有正面的意义。如果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什么事情都不管，正像我当初教过的那个学生一样，那反而是一件糟糕的事。所以不挂虑并不是不放在心上，不当作一回事。不挂虑呢，并不是说明明有问题却不去面对问题，去逃避现实，一个鸵鸟的政策，一个鸵鸟的心态，这个不是圣经上所说的不挂虑。那么在这里圣经上所说的挂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在这个地方圣经上所说的这个挂虑呢，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反面的一个情绪。好，所以当有人翻成挂虑的时候呢，把它翻成说 anxious harassing care， 就是一个心里面的一个一直担心一直担忧的一个负面的情绪。圣经上所说的这个负面的挂虑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企图一个人独自挑起一个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独自挑起一个面对不可知的将来，好，再把各式各样的事情往坏处想的这样子的一个忧虑。那么这个是圣经上所说的这个挂虑。那么圣经上所说的这个不要忧虑呢，在特别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五节跟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这个地方呢，原文呢用的是现在是这个现在是直说已去的这一个祈使句，哈，对不起，我用了这一些这个文法上的名词，但是你记得在原文里面的现在式都是现在什么事，都是现在进行式，表示出这是一个生活上的习惯，这是我们心思意念里面的一种态度。所以有人呢就把这个不要挂虑呢就翻译成说，停止你那一个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喜欢操心喜欢挂虑的这一个习惯。所以圣经上所说的这个不要挂虑呢，就是要我们不要落入到一个习惯里面。落入到什么习惯呢？凡事呢都往坏处想，凡事呢都是一直去担心它，担心它，担心它，为着已经发生的事情呢担心，为着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呢也一直担心，凡事都往坏处想，这个是圣经上所说的一个挂虑。好，那么其实当保罗在这里说不要挂虑的时候，并不是表示说他就没有遇到一些值得他挂虑的问题。如果我们看腓立比书从第一章一直看到第三章的话，就会发现其实教会当中有许多让他挂虑的事。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保罗特别提到说，你们要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歌的。 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传一些虚假的道理。腓立比书第三章里面保罗又提到说，你们中间有许多人，他们的行事为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赌父，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保罗说，我从前劝诫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劝诫你们。请问各位弟兄姐妹，保罗对腓立比教会有没有挂虑？是有挂虑的。那么不单单这样呢，似乎教会里面还有另外的一些事情让他会担忧。如果我们念腓立比书第四章，念到一开头的几节的经文，保罗特别说，我劝友阿爹和寻都基怎么样，要在主里同心，我也劝你这真实同父一二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好，那么教会里面有两个做姐妹的，姐妹的领袖彼此不和，这个姐妹领袖彼此不和，那么好像会让教会面临一些分裂的或者不合一的危机。那么可是在保罗的心目当中，更大的危机是什么？更大的危机是教会的其他的同工们没有看到这个危机，觉得两个人吵让他们吵吵就是了，有什么关系呢？可是保罗认为说，不要把这个不和睦，不要把这个不合一，不要把这个不同心看作小事。你们在周围这些人呢，要怎么样呢？要帮助这两个人能够彼此同心。所以保罗心里面有没有挂虑？他是有挂虑，挂虑到一个地步之后呢，他甚至要写信特别的告诉腓立比教会的这些同工们，这些领袖们，这些弟兄姐妹呢，要帮助友阿爹跟寻都基要在主里面能够同心。所以不挂虑，当保罗在这里说不挂虑，并不是表示说他不知道教会里面的难处。当保罗说不挂虑的时候，他并不是好像不知道民间的疾苦。当保罗说不挂虑的时候，甚至他自己也在难处当中。我们都晓得腓立比书是保罗所写的四封狱中书信之一，当他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是在罗马坐监，虽然情形比在提摩太后书的情形要好得多，但终究是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当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有没有让他心里面不痛快不舒服的事情呢？有的。你如果读腓立比书第一章就晓得说，有一些人传福音是出于好意，有一些呢是怎么样呢？是要加增他捆锁的苦楚，有这许许多多的这些事情压在他的身上。可是保罗在这里说，你们不要忧虑。为什么呢？虽然有许多的事情是让保罗关心，但是保罗并没有落在一个忧虑的一个习惯的一个里面。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面对我们人生里面许许多多的不确定，求主帮助我们。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好像不在乎不关心，但是在我们在乎在我们关心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在我们心里面有没有那个不合理的那个焦虑，在我们心里面有没有不知不觉养成的一个习惯，就是凡事都往坏处想的一个习惯。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是不是不知不觉好像产生了一种态度，那个态度就是说，只要这整个的事件不在我的这个掌控当中，我就没有办法放心。这就是挂虑，挂虑成为一种习惯，挂虑呢成为一种态度。所以有人在这个地方就把挂虑呢用英文翻译成说 unreasonable anxiety， 一个不合理的一些焦虑。你有没有看过有一些喜欢挂虑的人呢？一点点小事情都在那边担心。我相信圣经上在这边所提的就是这个。所以有一位神学家这样子说，说这个挂虑呢，或者是忧虑呢，比恐惧更糟糕。因为恐惧呢，还有对象。你说我怕怕怕怕什么呢？还有对象。但有些人呢，就是忧虑。忧虑呢，到后来呢，就是没有对象的。那么在这个没有对象的忧虑里面呢，甚至小事情呢，都变成大事情。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人生里面，是不是你有过有一些经验，就是有一些事情，明明你不该这么忧虑的，可是你却忧虑，忧虑到了一个地步之后呢，你失去了这个正确的判断力，甚至自乱阵脚。我记得在1977年，我那一年到美国来念书，我还记得很清楚，是 Labor Day 的那一天，到了康州的这个 New Haven， 然后呢，就住到了我的这个事先讲好的这个学生宿舍里面。那个宿舍里面呢，有不少 住了相当多的从台湾来的学生，那时候还没有从国内，还没有从大陆来的学生，1977年。那我特别记得在那个宿舍里面呢，头一天招待我吃晚饭的是我以前电机系的一个学弟啊，然后呢他知道我要念我在那里所要念的那个系，吃晚饭的时候他就讲了许多的话呢，把我大大的吓唬了一阵子啊。他告诉我说，你们那个系很难念哦，因为我们那个学校的研究所有一个规定，你头一年不管你修几门课，一定要有两门课得 A 啊。比方说你通常一个学期修四门课吧，那么一年呢就修八门课啊，你一定要有两门课得 A 才能够念第二年，不是说你平均及格就算，你一定要有两门课得 A 那么才能够从第一年念到第二年。他就跟我说，哦，你们那个系很难得 A 哦，哎呀，我去你们那个系里面修了两门课通通都没有得到 A 啊。他就开始吓唬我啊。那么然后他又告诉我说，你们那个系呢当人当得很凶啊，去年一年级升二年级的学生呢，有五个人去考那个 qualify 考资格考试，全军覆没，没有一个人及格。哦，他这么一讲呢，这是我到那个学校的这个第一顿晚餐，就听了这么多坏消息。那一天晚上哈，真的是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啊，不是想那个还没有存在的女朋友，而是怎么样呢？而是开始挂虑起来。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就到系里面去要见老师，丑媳妇也要怎么样见公婆。一去系里面呢，就见到了一个老师，一副就是学者的样子，手上拿着烟斗，那时候学校里面还不禁烟哈，一看呢就是穿着很整齐的西装哈，头发理得非常的好，梳得非常的光鲜的一个人，30来岁。那后来我才晓得他是我们系里面新的专门管研究生的这个老师 Director of Graduate Studies， 我们简称为 DGS。 他一看到我之后他就说 Are you Mr. Luan? Welcome。 OK， 那么听他这么一讲，我心里面本来已经很怕了，他在问说我是这个栾先生吗？因为从来没有人叫我 Mr. Luan， 知道吗？从来没有人这样照过我。一下忽然这个脑子里面很乱，我忽然想说我应该说 yes I am 还是说 yes I do 啊，一下子脑筋完全乱掉。为什么呢？前一天晚上心里面太乱了，知道吗？最后我只好跟他说 I'm sorry I don't know 啊。那么这个呢是我跟我的小孩讲过的许多的这个笑话。那么我后来想一想我再怎么说托福也考得不错，不至于这么糟糕，但是为什么那一天早上的这个表现那么失常呢？我告诉你是什么原因啊，是忧虑太过的缘故啊。这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如果我们为一件事情忧虑的太多的话会怎么样呢啊，甚至我们会失去我们平常觉得很轻而易举能够做的这一个事情啊。那么当然呢这个就有许以后呢，当然还好啊，靠着主的恩典呢，那么出丑只那一次啊。后来我听说那天下午他们的老师的这些教授们有一个开会哈，我相信这个老师一定说我们今年收了一个白痴学生啊，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啊，对啊。但是挂虑到最后呢，是变成一种态度。我刚刚也说过，就是说有任何的事情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下，我们就怎么样呢？我们就不放心。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挂虑。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如何能够避免不挂虑呢？那圣经上就给我们很清楚的答案。圣经上给我们清楚的答案就是从第五节一直到什么呢？到第六节、第七节告诉我们的。第五节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然后第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人。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面对挂虑有两样事。头一样事是我们要反省我们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第二样事情呢，那么就是一个实际付出的行动，那就是祷告。好，我们先讲关于态度。那么为什么我要读第五节呢？应当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好，有人认为保罗写到这个 腓立比书第四章的时候呢，他这里面许多的命令句哈，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当叫智人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然后应当一无挂虑哈，然后第八节，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是你们怎么样的都要思念。这里面是一连串的这个祈使句或者是命令句，可是这些命令句呢好像彼此之间呢都没有什么关系啊。可是你如果仔细想一想的话呢，我个人读这段经文，我觉得在中间呢是有一些关系，这个关系背后的就是一个态度的一个问题，一个态度的一个问题。在这个地方呢，保罗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好，谦让的心，保罗是讲到我们内在的心里面的一个态度。那么什么样叫做一个谦让的心呢？那么谦让这个字呢有许多不同的翻译，有的人呢就翻成忍耐 forbearance。好，这就是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的这个英文圣经版本的这个翻译。好，那么所以呢有人认为谦让呢就是对别人宽容跟慷慨，就是温和不争竞。好，那么这一个字呢在保罗书信里面用在其他的地方呢都跟温和不争竞呢摆在一起，但是这个字呢最让我们觉得印象深刻的用法呢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第一节，在那个地方保罗说呢，我以耶稣基督的温柔和平来劝你们。所以这个谦让是什么呢？谦让呢就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一种的这个品格，一种态度。好，所以谦让是什么呢？谦让呢有人翻成就叫 sweet reasonableness。好，我不晓得这个东西怎么翻呢，我就试着用中文翻叫做甜的讲理。好，那么什么叫做甜的讲理呢？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是讲理的人，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说我是一个最不讲理的人，请你举手让我看看啊？大概没有人敢举手，如果举手之后呢值得大家同声怎么样，同声的来好好的来勉励他，不要这么不讲理啊。可是我们问题是说，常常我们讲理呢，我们的讲理可不甜，我们讲理是怎么样，是很苦的，我们的讲理呢是味道很重的，我们的讲理呢常常讲的人怎么样，是得理不饶人似的讲理，所以我们越讲理呢对方怎么样，对方就越不听，就越听不进去。我以为我很讲理，可是我越讲理呢，我所得到的反应呢就越不是一个讲理的方法。到后来呢，我们讲理讲到一个地步呢，就像怎么样，就像两个小孩子吵架一样啊，吵不清楚，因为我们的情绪呢，我们的态度呢，通通都放进去了。在这个地方，谦让的心呢，就是一个甜的讲理。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这个态度是什么态度呢？这个态度呢，就是虽然我们是讲理，虽然我们知道自己有理，虽然我们并不是一个是非不分、相怨派或者做乱好人，我们不是这样子的人，我们好像也有理可以讲，可是当我们讲的时候呢，我们的态度是一个怎么样，是像耶稣基督一样，是一个温柔和平的态度。那么这个温柔和平的态度是从什么地方来呢？就是在第五章的下半节，怎么说呢？主已经尽了。那么为什么主已经尽了，以至于我们讲理的时候呢就可以温柔和平像耶稣一样的讲理呢？这个主已经尽了，如果我们只看中文圣经的翻译呢，就表示说什么时候尽了，主来的日子尽了。但其实这个字呢，有人认为不单单是指着时间上的尽，也是指着什么的尽，也是指着空间上的尽。所以主已经尽了的意思不是只是指着说哦，主来的日子还尽了，所以如果是指着主来的日子还尽，当然这个意思也包括在内，表示说因此我们看事情要从什么地方来看，要从大的地方来看，要从永恒的角度来看。那么如果我们看事情从大的眼光来看，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有许多可以讲理的事情，我们就不必斤斤计较，我们就不必得理不饶人，我们就可以是很甜的来讲理 sweet reasonableness， 就是很甜的来讲理，就不需要得理不饶人，就不需要处处批人，因为主已经尽了。以我们从永恒的眼光里面来看这些事情，我们的心就宽了，我们的眼光就远了。如果主已经尽了，还有另外原因，就是说纵使现在我好像受到一些冤屈，我自己心里面觉得有一股愤愤不平之气，但是该不该有这种愤愤不平之气，该不该有这种想要报复，想要 get even、啊、要跟他要报复回去的态度，不需要。为什么？因为主就在边上，主就在旁边，他知道我们所有的冤屈，他知道怎么样呢，他知道我们所有的苦。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我们就可以有这个很甜的一个合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主已经尽了，那么主就在我们的边上，那么主就要快来，这件事情呢就可以成为怎么样，就可以成为我们不要忧虑的一个理由。因为我们要看到一幅最大的图画，在这个最大的图画里面，我们要看见说，我们身为神的儿女，哪些事情虽然将来有许多事情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在这许多不知道的事情当中，我们已经知道了许多的事。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知道在这一切的事情上，许多将来我们所不能够面对的难处，甚至我们觉得是我意料之外的事情，在上帝的眼中有没有意料之外？没有意料之外。如果我们对神有这一个简单的一个信心，相信主他掌管明天，相信主就在我们的旁边，加添给我力量。我记得在两个多月以前，我讲过罗马书第八章从24节25节开始讲起吧。对，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什么，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在那个地方，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帮助那个字的意思就是两个人同样抬一个木头，表示说有一种我们力不能胜的事情，其实旁边有人跟我们一起来扛。是谁？就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位保惠师圣灵。甚至当我们连祷告的话都没有的时候，圣灵用言语所不能够表达的话来替我们祷告。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么是我们态度上要有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呢，告诉我们其实可以不需要来忧虑。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要不忧虑，在实际上在态度上可以学习的事情，就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那个最大的图画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图画，不要在一些枝微末节的这些事情上呢来伤许多的脑筋。我不晓得今天我太太在不在我们中间哈，那么我今天要讲这个呢，没有事先征得她的同意，所以在台上呢先跟她抱歉哈，所以今天晚上桌上呢不要跟着女儿们一起来清算我哈，是我刚刚在办公室里面思想的时候忽然想到的。你知道我跟我太太结婚之前，那么有一样事情呢，是我们常常会起一些争论，是什么呢？是比方说我们要弄什么样的花，比方说我们在准备茶点的时候要准备什么样的茶点，好，这个去纽约的枪叉烫买叉烧包，要买烤的叉烧包还是真的叉烧包，好，我们为这个事情呢有过很多的争执，好，那么他就是转来转去，哦，烤的呢是不是烤下面热比较方便，那有人又说呢真的比较好吃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么为了这些事情呢，哦，两个人呢在这个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呢，不能说吵了几次大架，但是呢又有许多的这个不愉快啊。那么我也有一些不愉快，我说这个女孩子平常很听话的啊，那么怎么搞的，现在真的要做自己的太太呢，好像主张也很多诶，而且意见很强诶，对不对？我说将来那个结了婚以后怎么得了呢，对不对？啊，那可是后来呢，我忽然有天就想到一样事情，我说这个婚礼呢其实只是一天的事情，对不对？ 可是婚姻是什么？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后来有一天我们又为这些事情有一些争执的时候啊，该怎么样该怎么样的时候，后来跟他讲，我说黄又美啊，老实说我告诉你，对于婚礼那一天，我的 bottom line， 我唯一的关心只是我要看着说，当我走到台前的时候，被牵到台上来的人是谁。只要被牵到台上来的人是谁，是你的话呢，我什么事都可以不管，对不对？好，他说哎呀，对人家照顾的不周到怎么办呢？那么然后那么多亲戚朋友来，没有地方接待他们怎么办？我说那些通通都是小事。好，我想呢，我们结婚，我们两个人又做学生又做事，已经忙昏了头，你放心好了，亲戚朋友会原谅我。如果他们为这个缘故不原谅我们的话，那也就算了，这样子的亲戚朋友不要也罢。对，你看好，那么你可以说我是有点鸵鸟政策，但是有的时候呢，你就真的可能需要不要 care 那么多事情，不要关心那么多事情。我说只要走上来的是你，那我就安了，我就什么都不关心。这就是我真的就这样跟他讲啊，结果老师告诉你呢，那个婚礼呢，从某一方面来说可以说是一塌糊涂，好，对不对？有很多事情真的做得不周到啊。那么然后我们要去一个饭店里面请一些亲戚朋友吃饭，结果想不到那一天是耶鲁的毕业典礼，所有的饭店都是客满啊。我们到那里去呢，等了大概快两个钟头才等到一个桌子啊，那么有很多的不完美，但是有没有人跟我计较呢？老实说没有人跟我计较，对不对？那么虽然那个婚礼呢是一个相对上很糟糕的婚礼，但是婚姻怎么样呢？我想我自己不要讲，你们去问他好了啊。那么这就是我学到的一个功课，就是有的时候在这一类的事情上你要看大的图画。各位亲爱弟兄姐妹，2006年在过了劳工节之后，有许多弟兄姐妹听过我讲这样的一个故事，好，那么一个 radiologist， 一个放射科的医生认为我得了这个男性的乳癌。那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网去查 ，Google 一下 male breast cancer， 那么越看越怎么样？啊，越看呢就觉得哇，很不乐观呐。好，那特别是这个东西，我自己摸一摸都是很大很硬的一块。对不对？那更糟糕的是我摸摸自己的胳肢窝呢，也摸出一个鼓起来的东西。哎，我说糟糕了，搞不好这个淋巴腺都有这个东西，对不对？然后我看各式各样治疗的方法，那么没有一个治疗的方法让我喜欢，对不对？不单单要动手术，那如果真的转移的话呢，还要吃女性荷尔蒙。哎呦，那个心里面有很多的忧虑。我告诉你我怎么面对这个忧虑。有一天晚上我睡不着，我就想说如果我真的这样走了怎么办。后来当我这样想的时候，这个事情我连我太太都没有讲，我就说这样好了，与其我忧虑我真的走了怎么办，不如现在我就开始拟我自己追思礼拜的节目，要唱什么诗歌，要请谁领会，要请谁讲道。我就想说要用什么样的相片，如果在外面要摆一些相片的话，我想有一张我三岁的时候坐在我爸爸怀里那张相片一定要登出来，而且要放大啊！你看那个小男孩虽然长得不好看，眼睛很亮，看着出来将来是个聪明的小孩啊！这些东西呢我真的都在想。当我这样想的时候呢，我就忽然想说，我追思礼拜的时候我可能要让我儿子讲几句话啊，我追思礼拜的时候呢可能没有时间让我的小女儿讲话，但是一定要她写一首诗，因为她很会写诗的。每一次我看到她写的诗呢，我都忍不住呢会笑，而且我要跟她讲说，你写这个诗呢是 celebrate my life 啊，不要凄凄惨惨的啊，要讲说这个爸爸是一个怎么样的爸爸，要很坦白的写，好的坏的都要写啊，但是不要很悲观，因为爸爸是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这些事情我通通都在想，对不对？然后我在想说这个追思礼拜的时候最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好，当有人会讲我的时候会怎么样讲我呢？好，我就把一些，你知道后来我想说，主啊我感谢你，如果我真的走的话呢是到你那里去。好，这个中间的过程可能是有一些难过的过程，我就相信呢到了时候你要赐过够用的恩典。我并不是不去面对现实，但是当我去面对现实之后呢，我求主在面对现实的时候把这个平安给我，这就是我那时候所做的事。好，那么可惜我没有把那个程序呢这个仔细的写下来，所以将来可能还要再做一次，对不对？迟早有一天呢还要再做一次。 对不对？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忧虑就是一个态度的问题。首先在态度上，我们相信说我们的将来，我们的前途都在上帝的手中，而且我们是一个属神的人，在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事情上我们已经有了把握，主已经近了，不单单是主要再来，我们从永恒看现在，而且主就在旁边，会加添给我们力量。这是一个态度方面的转变。第二方面呢，是怎么样呢？是在行动上的转变。在这个地方呢，保罗他用了三个不同的字，那么这个三个不同的字呢，都是关于祷告的字。好，那么表示说我们怎么样来面对忧虑呢？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好好的来祷告。那么他在这里用的三个祷告的字呢，一个就是关于祷告最常用的一个字，好，那么然后呢就是 prosukei， 好，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字呢，那么这个字呢其实也都在腓立比书里面呢出现过。第二个字呢就是代求，然后第三个字呢就是一个复数的字，就是很多的这一个要求，好，就是很多的要求。那么我如果要把这句话呢完全按照原来的这个字的这个顺序翻译出来给大家听的话，可能就是这样。他说呢，你在任何事情上都不要挂虑，可是呢在每一件事情上呢要怎么样呢？要祷告，然后呢要祈求带着感恩，好，然后呢要把你们许许多多的要求，然后呢让神来知道，好，然后呢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在这个地方有几个关键，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呢，就是他用了三个都是跟祷告有关的字，一个就是最常用的祷告的字，另外一个字呢是祈求带着感恩。腓立比书第四章一开始说，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字。好，然后最后是怎么样呢？最后他是说是许许多多的要求。好，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说将你们所要的能够告诉神。好，所以三个跟祷告有关的字连接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呢？那么意思就是说，当我们面对焦虑的时候，我们用借着祷告来代替我们的焦虑，或者说呢要祷告到一个地步之后呢，直到焦虑呢能够完完全全的交托掉，能够被挪去。我记得在我念大学的时候，就收到一个书签，书签上面有几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那几句话是什么呢？说在你最不想祷告的时候，正是怎么样，正是你最该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忧虑到一个地步，甚至觉得连祷告都不能？就是这样子的话，请记得圣灵也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可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提醒，就是要我们直接就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那么第二样事情，这个祷告到底是什么呢？那么特别我们读到底下这一句话呢，我怕我们有些人可能会有误会，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那么祷告是什么？祷告是不是告诉神一些神不知道的事？是不是？不是。好，是不是神有一些事情不知道，哎呀我要告诉神让神知道？不是。那么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就有人会问说，那祷告到底是为什么？如果神都知道了，我还祷告什么？我们跟神说，神啊，我现在很焦虑，你看着办好了，阿们，是不是这样呢？不是的。那么因为底下特别说呢，将你们所要的，这是一个多数，意思就是所有你心里面所要的，所有你心里面所担心的呢，这个我们学电脑，这个我们做学这个信息产业的人，有一个字叫做 call down。对不对？大家知道 call dump 吧，对不对？祷告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 call dump， 把我们脑子里面所有想到一切的事，含不啷当通通的都在神的面前能够倾诉出来。这个就是讲一切所要的能够告诉神。告诉神不是为着神，是为着谁？是为着我们自己。当我们一件一件把自己所需要的告诉神的时候，我们可以说，神啊， 这些东西通通都告诉你了，通通都已经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的祷告不是说我们不祷告神就不知道，我们的祷告是我们自己有意识的一个行动，每祷告一样事，好像我们心里面就说这件事情这件忧虑现在就交在你的手中，你知道怎样对我最好。那么在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字，就是一个介系词的片语 pros， 这个字，这个字呢就是来到什么人的面前的意思。所以我们祷告不是因为神不知道什么事，我们祷告是做什么事，是来到神的面前。那么事实上头一个祷告的字 prosuk 这个字呢，也是 pros 这个字摆在最前面，表示说我们祷告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认识这一位祷告的对象到底是谁。有一首诗歌，我知道有些人批评这首诗歌的这个神学，说这个神学到底对不对。好，我以祷告来到你面前，每一次祷告我就摇动你的手啊，那好像我们祷告就是摇动神的手啊。那么我对于这个不想加上太多的一些评论，但是圣经上确实提醒我们，我们祷告是要期待改变还是期待没有改变？我们当然是要期待改变来祷告，但是我想提醒弟兄姐妹，我们祷告期待改变，也许那个改变的不单单是期待环境改变，是期待什么改变？期待我们自己的态度，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呢要能够改变，是不是？有很多说我们祷告如果只是期待环境改变，万一神的心意不是要环境改变，而是借着这个环境来锻炼你的话呢，那么也许我们就说，主啊，如果环境不挪去，就让我里面能够学到你要我所学的功课。神做事有一个很奇妙的原则，就是常常当我们要求坏的环境挪去的时候，神有一天终于把这个环境挪去了，是因为怎么样？是因为我们已经学到了我们该学的功课。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就宁可长痛不如怎么样？不如短痛，在短痛的里面把我该学的功课学好。这一次经济的风暴，也许有一些家庭受到影响，那么是不是一个机会让我们思想在过去我们的生活里面什么地方可能需要被改变，在这样的一个艰难的环境当中，让我们学会这样的功课，让我们学会把一切所需要的都告诉神，其中有一样是说，神啊，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需要被改变的地方，我们的态度，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对于金钱的处理是不是有一些需要被改变？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让我们学会这样子的一个功课，这最起码是我们应该祷告的内容之一。那么然后在这个祷告呢是怎么样呢？是来到神的面前。是祷告呢，其实各位亲爱弟兄姐妹，神有没有离开过我们？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可是当我们焦虑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神好像离我们很远，可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不是神离开我们，是我们自己的心怎么样呢，在焦虑当中离开了神。亲爱弟兄姐妹，所以借着祷告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前面这个祷告的字原来的意思也就是来到一个人的面前恳求的意思，那么这个字背后有许多的故事，好，我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就不能够多讲。好，所以当我们这样祷告，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底下还怎么说呢？还说要存着一颗感恩的心。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好，所以这句话的翻译是说，我们就在凡事上不要挂虑，在每一件事情上呢要祷告，要祈求带着感恩，要把你们各种的要求呢都带到神的面前来。也许我们可以学诗篇里面诗人的祷告，我不晓得当你有的时候看诗篇看诗人这样祷告，你会不会觉得有点恐怖，怎么他们这样跟神祷告好像一点点这个礼貌都没有，台湾话说就不勒索，说神啊你难道没有看见吗？神啊你难道没有听见吗？哎呀我这么样子的苦你难道不知道吗？我特别是前段时间我在这里也讲过诗篇的第41篇42篇 对不对？好，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话，好像是跟神抱怨的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对神有信心的话，我们在神的面前不需要假装，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心中所有的苦能够向他陈明，这是我们在态度上在行动上可以解除我们焦虑的一个方法。我们就来到上帝的面前，就倾心吐意，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不需要打草稿，不需要讲一些好听的话，我们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就是情辞迫切的直求，把我们各式各样的需要带到他的面前。这个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要祷告。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早上我们还在一些焦虑的当中，让我们学习来到神的面前，把一切的焦虑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而且知道他就在我们的旁边听我们的祷告。我念大学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些在聚会的时候喜欢有几个人在一起祷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的辅导教我们一样事，那时候想觉得有一点点傻，但是现在想想有一点道理。他说如果你们四个人祷告的话，要摆几张椅子，要摆五张椅子，那另外多的一张椅子是给谁？他说就是给耶稣坐的。好，那么有的时候可能这样子的一个头脑里面的图画能够帮助我们，好，能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明白吗？要晓得说主就在旁边，就听我们的祷告。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祷告的话呢，我们就怎么样呢？我们就可以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感恩。亲爱弟兄姐妹，我已经说过，有许多的事情，纵使在一些最负面的环境里面，我们要相信怎么样呢？我们相信仍然有神的手在掌管，仍然有许多我们可以感恩的一个理由。好，我在讲台上曾经提过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从前英国有一个传道人呢，叫做 Matthew Henry。 那么有一次呢，他在路上呢或者搭车的时候呢，他的这个钱包呢给这个小偷呢给偷走了。那么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懊恼，说真可恶，怎么小偷偷了我的这个钱包。那么正在懊恼的时候呢，他就想起这句话呢，要怎么样呢？要凡事怎样？凡事谢恩。他就祷告说，主啊，请你帮助我，让我在钱包被小偷偷走之后呢，还有什么可以谢恩的事情。好，后来他一祷告一想呢，就想到五件可以感恩的事。好，那么头四样呢我都忘掉了，第五样我记得很清楚。第五样是什么？他说，神啊，我感谢你，因为是他来偷我的钱，不是我去偷他的钱。好，那么你不要觉得这个事情有一点点傻，这个事情是不是值得感恩呢？主啊，我感谢你，你赐给我自用的饮食，你让我过去能够认识你，能够接受好的教育，我不至于沦落到这样的地步，难道这不是神给我的恩典吗？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能够感恩，就看出我们人生的焦点在哪里。如果你要我举一个更极端的例子，可能很多人在看过《密室》这本书，在《密室》这本书里面，这个主人翁叫做这个彭科利。那么这一位姐妹呢，她们为着藏匿一些犹太人的缘故，以至于在荷兰，以至于最后呢被这个纳粹抓到，就下到这个集中营里面。那么她的姐姐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姐妹，她们在集中营里面住的那个牢房呢，跳蚤非常非常的多，哎呀，她们被咬得相当的辛苦。可是她的姐姐就跟她说，说科利，她说我们要为这个跳蚤来感恩。彭克利就说，姐姐你疯了，这个跳蚤有什么值得感恩的？可是他的姐姐这么单纯的信心，就真的为这个集中营里面他们所住的那个牢房的跳蚤来感恩。结果后来彭克利说，他终于明白为什么连为着跳蚤都可以感恩，因为就是那个牢房里面的跳蚤特别多，多到一个地步连那个集中营里面的守卫都怎样，都不愿意来，所以这个牢房变成怎么样，变成在整个集中营当中最自由的牢房。他们就在这个牢房里面可以查经，可以敬拜神，可以鼓励其他许许多多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兼顾许多在信仰上要退后要灰心的人，以至于在这个牢房当中，在很多跳蚤的情形底下，他们却得到自由，能够在那个地方神的荣光跟荣耀充满那个牢房。凡事谢恩。弟兄姐妹， 我今天跟大家讲这样的故事，我向你承认，如果我在那样的环境底下，我真的能够那样感恩吗？我不知道，但我只能够说，到了那个地步，神要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这就是我今天所说的最后一点，好，就是当我们愿意在态度上有改变，当我们愿意在祷告上有感恩的时候，产生什么结果呢？这个第七节的原文一个字没有翻出来，就是看，好，那这个字呢，我想一想呢，可能中文圣经最好的翻译呢，就是翻译成如此这般呐、啊。好，所以如果你能够有这样的态度的改变，如果你能够这样子的一个感恩的话呢，那么他怎么样说呢？他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中文圣经这样翻呢，就是句子比较顺，好，好像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原来的意思更加的强烈。如果你看英文圣经是说 The peace of God， 就是神的平安。不是好像说神把一个平安赏赐给我们，也不是说因为我们认识神的缘故，我们就跟神呢能够和好。所以在这个地方用的这个所有格呢，不是一个客观的所有格，我们跟神和好，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虽然这个意思可能在里面，也不是一个主观的所有格，说哎呀我现在心里面有平安了，而是怎么样呢？而是神的平安现在因我们住在耶稣基督里的缘故呢，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呢，能够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神有一个属性是什么属性？就是神的属性就是一个平安的属性。神的属性就是神，他是一位自有拥有的神，他是一位有主权的神，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搅扰他，一个属神的那样一个平安的品质，不是世界上任何人的所能够得到的平安的品质，不是世界上任何的宗教所能够给人的心里的一个安慰，是属神的那样子的一个平安。现在怎么样呢？现在在我们的心里面。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是多么宝贵而且多么丰富的一个应许。这样的一个平安不是世界上任何的人所能够给，也不是世界上任何的一个平安所能够相比，这是神本质的平安。这样的一个平安呢，会怎么样呢？会保守啊。那保守这个字是军事上的一个用语，因为腓立比是罗马的驻防城，所以呢，一定呢，这个有很坚固的城墙，有相当坚固的碉堡，一定有这个罗马的这个军人呢，站在碉堡上，站在城门口，在那边看守。然后保罗在这里被圣灵感动，就提醒当地的弟兄姐妹说，神的平安就像是这一个勇士一样，站在我们新的城门口，保守我们的心怀，保守我们的意念。这个有人翻译说，这个心怀呢，可能就是我们的感情跟感觉，意念呢，就是我们的思想。所以当我们焦虑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的这个思想也受到很大的影响，都往坏处想的时候，可是我们愿意祷告，我们愿意在态度上被神来改变，被修正的时候，神的平安，属于神的那样的一个平安，只有神在他自有拥有的本系里面所有的平安，就好像成为一个看守我们的心思，看守我们意念的这个勇士，能够一直来保守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圣经上主给我们极大极宝贵的应许。今天早上，我不晓得在我们中间有多少位弟兄姐妹，也许你在许多的忧虑的里面，许多的甚至是焦虑的里面，甚至是在凡事往坏处想的里面。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愿意这样的一段信息，愿意圣经上的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把一切的忧虑，一切的重担都能够卸给神。主已经尽了，从永恒来看，现在主已经尽了，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祷告，其实什么时候祷告我们就已经立刻来到他的面前，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这是我们所以能够在忧虑当中仍然能够感恩，这是我们所以能够在忧虑当中仍然能够交托的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这是我们基督徒胜过忧虑的道路。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人所能讲的就停在这个地方，还是恳切求你圣灵亲自做我们的导师，帮助我们不单单在头脑里面能够明白这样子的真理，而且在我们生活的经验里面，在我们的灵里面能够进入这样子的一个真理。若是我们在忧虑当中，亲爱的主，你帮助我们学习将一切的担子献给你，卸在你的身上，让我们学习像诗人一样子祷告，在你面前没有任何的隐藏，没有任何的装甲，就是在你面前倾心吐意，好让我们体会你话语的真实。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真实的神，你所说的在我们身上一定要成就，赐给我们这样子的恩典和力量，让我们成为一个用祷告来代替忧虑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们请起立。我们祝福过之后就请坐默祷散会，有需要弟兄姐妹可以到前面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保守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我们见里面的日子，阿们。